好，再一次的欢迎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，一起的敬拜他，一起听他的话语。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宝贝在瓦器里，宝贝在瓦器里。我们会从这个哥林多前后书4:7-18来思想这样子的一个题目，宝贝在瓦器里。好，以前的人啊，以前的人，他们当他们有这个钱啊，有这个钱啊，有这个金啊，有这个银啊，有这个珠宝啊，有项链啊，有这个手环啊，他们怎么收起来你知道吗？他们怎么收起来？是不是放在银行啊？啊，很久的以前的时候呢是没有银行的，所以呢他自己本身呢家里就是他的银行了。啊，有些人呢，他们就可能就放在床底下，啊，床底下呢很不安全呐、啊。如果有人去他家里坐一坐，如果把那个枕头拉起来，啊，那边有金了、啊，那就给人家拿掉了，所以呢就不安全。啊，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就想，好，我呢要更加一个保险的一个方法，那怎么样呢？他就把他的这些金器啊，把他的那些宝贵的东西呢，放在所谓的这个瓦器。以前的瓦器 ，OK， 是那种陶器来的，用泥土做的，用泥土做的，啊，就放在里面。那放在里面的时候呢，它就不可以摆在家里哦。有时候摆在家里，人家看到啊，那个地方就是藏宝的地方，说贼呢最喜欢那个瓦器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想一个办法，就把它什么埋在泥土里面。那它可能呢？最安全的地方可能是埋在他这个，如果家里有一个空地呢，他埋在他家里下面呢是最安全的，因为他知道几时有人来，几时没有来。那有些人呢，就甚至呢把他埋在什么？埋在外面一个人家不知道的地方，把他埋在泥土，然后呢过了一个时期呢，再回去那边把他挖去，然后找回他的这个什么他的财宝。好，这个是世人呢。把呢财宝呢放在这个瓦器里面，那瓦器本身呢只不过是说是泥土做罢了，是泥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是它里面的那些珠宝啊，金银珠宝，对不对？金银珠宝啊，那个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今天呢，当我们讲这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，那我们就要讲说什么叫做瓦器先。那瓦器呢，在圣经里面，在这里呢是讲到我们自己的身体，我们这一个人，我们叫做一个瓦器。那讲到瓦器的话呢，这个瓦器容易不容易打破啊？当我们讲瓦器很容易啊，你给它从上面掉下来，砰，那就裂成很多片了。这个瓦器是很容易破的。那我们的这个人呢，我们被形容为这个瓦器呢，是因为我们人是很脆弱的，但是呢。在里面却有什么？却有着宝贝，宝贝。那这宝贝到底是什么呢？宝贝到底是什么？那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那边啊，第七节这边讲到，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那他讲到我们有这个宝贝啊，啊这个宝贝，哇，乃什么宝贝呢？放在瓦器里啊，其实呢，有很多人呢对这个呢有不同的这个解释，有不同的解释啊。在我所能够了解、所能明白的，这个宝贝呢是指耶稣基督所赐的那一种的新的生命啊，新的主耶稣所赐的这个新的生命。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因为我们发现到这一段经文呢。都是讲到一些论到人啊，人的心啊，要被福音的光照耀。你看，如果在第四节的话，第四节，这个第四章第四节，死的不信之人啊，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啊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啊，这讲到说那些不信的人啊，他们故意呢。他们心里呢，把拒绝神，他心里拒绝神，以致什么？以致这个荣耀福音的光不能够照进，不能够照进，不能够使他生命中有所改变。 但是呢，讲到第六节呢，却是反另外一种的这个情形。那边讲到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啊，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那这表示呢，主耶稣这个神呢，已经让这个光呢，这福音的光呢，进入我们的心了，照在我们的心了，让我们看到什么？神知道神的荣耀呢，是在耶稣基督的面上，就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只能够透过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够认识神，对神有所认识。那这就表示说，这个接受了这个福音的这个光，或者说接受了主啊，接受了这个圣灵。好，所以呢，加加宝贝呢，就讲到我们这个心里这个主耶稣所赐的那个新的生命，是借着主耶稣所带来的一个生命。我们也知道说，主耶稣讲到说，我就是什么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什么生命的光。那主耶稣呢，是像光那样，能够照进我们的心中，能够让我们得到什么一个新的这个生命，这就是一种宝贝。那么呢，如果你再看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呢，你会发现到这边都是论到什么主耶这个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呢，在保罗和他的同工上所产生的这个果效。那这个我们就可以说，这个宝贝啊，这个宝贝呢，是神呢借着基督呢，在我们心中呢产生的那一种的这个果效，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信主的人呢，都有这个宝贝主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有那个新的生命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想，既然有这个宝贝啊，我们这个是瓦器罢了，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有什么用啊？这宝贝有什么用啊？如果刚才我们讲说那个宝贝啊，我们那些以前的人，他们把那个宝贝放在那个瓦器里面啊，如果他需要买东西，他就去从那个瓦器里面拿一点金来啊，跟这些人换啊，我这块金呢可以换一头牛啊，这块金呢可以买一个仆人，这样子有这样子买卖的这个用途。但是现在我们里面有这个基督的这个生命，有什么用呢？保罗就跟我们讲说，接着下来在第八跟第九节那边，他讲什么呢？我们四面受敌啊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失望啊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那这样子的一个生命，这样子的一个宝贝，使他什么？使他能够胜过困难啊，胜过重重的困难，各种的困难啊。这边讲我们四面受敌，当他讲四面受敌的这个是受敌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很多敌人在，他的意思说遭到很多的困难，好像从这个被压的意思，你被挤的意思，好像挤这些这个葡萄籽那样，你把它挤一挤，虽然是被挤呀、却不被什么困住，却不困住，就是说你挤我好，你的挤，但是呢却不能够把我完全的挤到我没有办法动，还是可以动了。那拿一个例子来，你们记得保罗他有一次到这个腓立比去，对不对？到腓立比的时候呢，因为他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女孩子呢，她是被鬼附的，她常常都在这个保罗和他的这个同工的后面一直喊着，哇，你们是神的这个仆人。那保罗知道这个女人是被鬼所附的，所以很厌烦，整天在那边呱呱叫啊，所以呢就奉主的名啊，叫鬼呢从那个女人的身上呢逃出啊，把她赶出来。那这个女人的主人呢，知道的时候呢，知道这个他不能够再靠这个女人呢来赚钱了，他就把什么保罗呢下在监里啊。主耶稣被这个保罗被下在监之后呢，还没有下之前呢，就打啊，被拷打，啪的。打了之后又关起来啊，关起来，你知道他们以前关的时候一定有绑可能绑手又绑脚呢，关在这个牢房里面。那他关了 啊，如果你觉得是怎么办呢、啊？关在里面一定很苦。为什么主耶稣带我来这里？为什么带我来到菲律宾？我不喜欢菲律宾，因为菲律宾不能够让我飞，让我住在什么？让我住在监狱里面。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没有，你发现他们在监狱里面，在晚上的时候呢，夜半时分啊，哇，很夜的时候，他们开始什么？唱诗歌啊，他们心里啊，外面虽然被困住，心里面的话却有那一种的自由啊。那这就是神呢的这宝贝呢，在他们心中呢所产生的这种力量啊，能够很不被困住了，你怎么绑他的话，他还是自由，你里面有那个宝贝，有那个基督的这个生命在他里面。那另外一点呢，他又说心里作难呢却不知失望，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。那这边如果你看那个他的原文的话呢，他表示说，虽然呢你让我作难，作难其实也是说一种没有讲讲你没有气路，你不懂怎么样失望，但却不知失望。怎么讲呢？他两个字很接近的。如果你用另外一种讲法说，虽然你叫我失望啊，虽然失望，但却不完全绝望。虽然是失望啊，但却不什么绝望啊，在那个失望当中呢，还是有的，还是有一条什么出路。那就好像在那个菲律宾那个监狱那样啊，他们绑在那边怎么办？我怎么能够继续的向前啊，向别人传福音呢？我被绑在这边，不要理他，我继续的唱诗，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祷告。别到最后的时候呢，祷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？整个监牢什么开始什么摇动，地震啊，不是tsunami啊，还没有tsunami啊，地震，整个地方呢震的那个牢的门呢全部打开，他们手上的这些套他手上的东西呢全部掉落，他却怎么有机会呢能够向那个监狱的那个官呢跟他传福音啊。你是发现啊，虽然啊绝望，虽然说失望，但是呢没有绝望，神呢还是会为他什么预备地方。这边呢另外一点呢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遭逼迫却不丢弃。的确保罗呢他常常被人家逼迫，从一个地方逼迫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他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，那些犹太人呢就很生气，就追他赶他，然后呢又把他赶到那里，他们就逃到了比利亚那边。到比利亚呢，他就教那些人读圣经，那些人很爱读圣经，很爱看圣经，能够从神的话语呢能知道到底保罗所教导的是不是合乎圣经。那但是呢那些犹太人呢又来什么攻击他，还有什么又逃又逃逃逃，最后又逃到呢逃到雅典，最后呢逃到什么哥林多那里去。那他一直这样逃，哇，的确是被人家逼迫，但是呢神有没有离弃他？神没有离弃他。在哥林多的时候呢，主耶稣特别的跟他讲说，保罗啊，你要继续的在这里传道，因为在这个城里有许多人的话，有我有许多要拯救的人啊。这个你发现神呢，虽然人在追他，但是呢神呢没有放弃他，神还是跟他在一起。那么呢被的话被打倒了却不是死亡啊，打倒了却不是死亡啊。这个保罗呢他真的是很多次呢都被人家打啊，被人家害，但是呢都不会倒。有一次你知道他刚刚信主不久之后呢，他有一次有一个人要杀他，他呢就能够从那个城的外面呢用那个篮子呢把他呢垂下来。那一次我也跟你们讲说，他到路斯德的时候被人家什么用石头砰砰砰砰，哇，这个比那个所谓的那个拳击更加厉害，打到整个人倒下来，然后呢真的是死的。我就讲了，他真的是死，给人家拖着走，拖着一个死尸走，走到外面的时候呢，走吧，当门徒在那边去看一看，哎，保罗，你 OK 了？哎呀，看一看，围着他说， 他自己就站起来，没事情就走了。那这是神呢恩待保罗，让他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呢都不会被人所压制。那这个是神的恩典。如果我们有这个宝贝在我们心里面呢，有这个基督的这个生命，那无论怎么难的情况，我们都能够胜过的。那这个是我们要记得，这是我们要记得。所以呢，基督徒绝对绝对不会自杀的。坦白说，如果我们有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呢，我们是不会自杀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辛苦，我们的神呢都会搭救。他曾经搭救了保罗，他曾经把他从死亡中救出来，他曾经把他从监牢里面释放出来。那我相信在他一样的会把我们从艰难中释放出来。那如果我们在工作你觉得压力很重，如果你在家里你觉得你实在要做很多家务，或者你在这个学校哇，你觉得你要读很多书，不要忘记我们心中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宝贝，这个宝贝就是基督所赐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，他会让我们能够什么，能够战胜一切的任何东西呢都不能够胜过我们。有这个宝贝在我们瓦器里面呢，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。那上次我跟你们讲过，有一个人叫做 Richard Wurmbrand， 他是活在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国家底下。他呢在那一段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的时候呢，他呢遇到许许多多的这些困难，许许多多的这个折磨，这些虐待，有些呢是他亲眼看到，有些呢是他自己经历过呢。那曾经呢他说他怎么被虐待呢，他呢就被放在一个特别的箱子啊，很窄的一个箱子。那这箱子不是普通的箱子哦，你挤进去就可以了。它箱子呢里面呢又有什么铁钉哦，铁钉了吗，这钉这四周都有铁钉了，所以呢就把你放在里面。那如果你不动的话呢没有问题，在里面还可以站住。但是呢如果你站了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、四个小时、五个小时、六个小时，那你脚酸的时候呢，你就摇你的屁股了，你摇你的腿了，你的手就摇，你就什么一摇的时候呢，那个铁钉呢就什么就刺到你的这个皮肤，你就痛得不得了。那你又想蹲下来，蹲下来怎么办？下面你要坐吗？你要坐铁钉吗？啊，就是那一种的痛苦。那这个是其中一样。那另外一种呢是叫做冰箱啊，就是把那些所谓的他们所谓的这些囚犯啊，把它放在一个特别的这个冷房里面，这冰箱房里面啊，里面呢就是有四周呢都是有雪的，然后你就在里面，他就放你看你能够熬多久，你继续在里面熬，他就看啊，等你熬要死了，要整个眼球要反过来的时候，他就快点的叫人把那个人呢拿出来，然后呢再使他温暖起来，再使他能够喘气，然后好了之后呢再把他丢进去，然后呢要死的时候又拉出来，然后一直连续一直这样的折磨，这是他在那时候所经历过的。那种情形呢不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。我们这一代的人呢，我们是得到神的这个什么怜悯呢，神的怜悯，我们没有经过这一代，我们还没有经过，我们不晓得几时我们会经过。那还有一个呢，他是说有一些人呢他们被绑在这个十字架上啊，绑在十字架上啊，然后四天之后呢他不是放掉你啊，他绑在上面，然后呢接下来就放在地上，那地上做什么你知道吗？他就叫其他的好几百个其他的那囚啊，这些所谓的囚犯呢、啊、就在他们面前呢，在他们身上呢，小姐，你说叫小姐啊，所以呢这样子为了要侮辱他，让这个整个人呢感到很污秽、很肮脏、很羞辱那个人。那这就是他所经历的其中一些。那其实还有一些更加残忍的我没有讲出来，但是呢这个 Wurmbrand 呢 Richard Wurmbrand 他怎么讲呢，他说从这些监狱里面呢这些折磨啊， 被这种共产的这些人折磨，他学到一样东西，他就说，这个灵呢，我们的这个灵魂呢，我们的灵呢，是比我们的身体更强的，啊，灵呢是那个身体的主人，那常常呢，当他被这些人折磨的时候呢，他本身会感觉到那一种的折磨，那种的虐待，但是呢，他却同时间感觉到那种的虐待呢是很离他很远的，他自己的灵呢，却呢在感觉到好像在主的荣耀那里跟主在一起，那一种的感受，好，所以呢，到最后呢，他虽然受到很多的折磨，但神呢还是帮助他，让他能够熬过，让他能够出来向世界讲说他所遭遇的他的这种经历，让世界知道，也证明说主耶稣让他能够什么胜过一切的困难，因为他里面有什么有宝贝，宝贝在里面，主耶稣的是赐了这个生命，感谢主。那第二个呢，这个有宝贝在瓦器里面能够跟我们有什么能够帮助我们什么呢？那是从第十节到第十三节那边，十二节那边，这一个呢是能够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，容神一人的生活。第十节这边讲到什么？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出来啊，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那这个保罗呢，他是说他常常感受到自己呢的生命呢都是要面对死的，都有危险的。那当时呢传福音不像现在那么简单，啊，不像那么简单，他们要到不同的地方，那到不同的地方他遇到许许多多的这些问题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了。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章二十三节，我们十一章二十三到26就好了。OK， 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对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，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着船坏三次，一周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里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等等等。保罗呢在那个时候呢，他的确他要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危险，是超过我们现代的信徒所能够想象，所能够知道的。他呢甚至是说天天都要冒死了，天天都会有些危险临到他的身上。但是呢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啊，使耶稣的身呢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。就表示说呢，虽然是有危险，但是呢透过这个危险呢，却能够彰显基督的这个能力，基督的生命呢在他生命上呢表露出来，更加看到神呢怎么拯救他，神怎么帮助他度过这一切的难处。从这一切当中呢，他就知道神的恩典是多么的丰富，这都是因为有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，他有基督的生命，是基督在他里面帮助他能够胜过这一切的难处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你看他第十五节那边怎么讲呢？ 凡事都是为你们好，叫什么恩惠因人多业法加增啊，感谢格外显多，以致荣耀归以神。那保罗呢的这生命呢，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，肯为福音付上，他的目的呢都是为你们。这个你们当然是讲到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好叫什么恩惠啊，因人多，就是神的这个恩惠的因人相信主耶稣，那人呢就越蒙得到这个恩惠，神的恩典，那么因着人得到恩典信主，那么这感谢就越来越多呢，感谢越来越多呢，就使到什么荣耀能够归给神，人家都感谢神，神啊感谢你，以前我不知道的，我是在这个黑暗中生活，如今我能够听到保罗传这个福音给我们知道，我们认识了你，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你，我们是多么的蒙福，早知道我们该更加早来更快来信你，他们就能够什么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事工呢，那使到了人家能够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呢，保罗的生命呢，我们可以总的来说，他是一个过着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啊，是因为他里面有那个宝贝，这宝贝让他知道说，我必须要靠神，我必须要靠神来度的日子，我必须要为着神的活，我必须要为着这福音的活，我必须要为着这些人的灵魂他们需要而活啊，他肯常常的这个在各处呢劳苦，都是因为他有这个宝贝啊。现在呢，我们不像以前那样啊，需要遇到这么多的困难，那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侍奉呢？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侍奉？那有时候我们说叫你去把一些单张分给别人，你就说没有时间啊，聚会说我还要回去啊，可能我还要回去做一些家务，可能我要做一些东西。那你想保罗他怎么样？他从耶路撒冷，他需要走路走一直走，然后走到泰国那样那么远去传福音，我们肯不肯走这么远？如果叫我们走这么远呢，我们讲不可以了。如果现在我叫你走去查竹杠那边落湾那边，你要不要走啊？不要啦，为什么要？哎呀很远哦，你听这个都很远很远哦，去落湾，这现代人的想法这样的。那保罗不是啊，走到这个泰国，走到槟城都没问题。那现在我们一点点的苦我们不要太过计较，我们要去传，那不单单所谓的分担章，也愿意把福音说带给周围的人。如果你看到一些人，你跟他交谈，你有机会就把福音带给他们，如果你机会把福音带给那些德士司机，你也是可以带给德士司机，你的邻居，你的朋友，你的同事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把福音带给的这个对象。那不单单这样子，我们也能够说，我们不需要说去得很远，我们需要为着别人祷告。我们有没有为着彼此之间的这个需要祷告？有没有为着别人灵魂的需要祷告？有没有为着你亲戚的这个灵魂祷告？希望他能够早日的相信主耶稣基督。那保罗需要走到这么远，他都愿意，他遇到这么多的困难。那我们在家里是这么舒服，我们只要开我们的嘴巴，只要我们为着对方祷告，我们有没有做呢？这个宝贝在我们心里面，在这个瓦器里面产生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？是有没有使我们过着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呢？还是为着自己的生活自私自利的生活呢？我们自己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思考。好，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，除了让我们能够胜过困难，让我们能够过荣神益人的生命，我们还有什么呢？它能够让我们有什么？有复活的盼望，有复活的盼望。你看这边第十三节，这边怎么讲呢？但我们具有信心呢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：“我因信，所以如此说话；我们也信，所以也说话。”自己知道，那叫主耶稣复活的，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， 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。那保罗呢，他能够所谓的跋涉，能够翻山越岭到遥远的地方去传福音，其中一个原因呢，他知道说他将来有这个复活的盼望，他知道就是有一天他遇到贼啊，遇到强盗啊，把他杀了，他呢的生命呢不是因此就消灭，因此呢就离开这个世界，他知道他还有一个生命呢，那宝贵的生命，那个宝贝呢的生命呢能够继续的延续，那就是他的复活的这个盼望，有这个复活的盼望。那这个复活的盼望呢，是使他不丧胆啊，不丧胆啊。所以呢，你看他在这边第十六节，他讲到说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我们不丧胆，我们不怕，我们继续的向前走，我们继续的传福音，我们要为主做这个基督的精兵。然后呢，他就讲到说，外体虽然毁坏啊，内心什么，却一天新是一天。那由于有这个复活的这个盼望啊，复活的盼望，他呢就有这个什么，结果就有这个生命的更新啊，生命的更新。那这个是个很特别的，保罗呢，他不怕，他不怕他身体坏，他呢知道里面的东西呢就越来越新了。我们这个时代人是最怕什么？最怕变老，对不对？男的女的都好，以前呢单单女人用化妆品，现在呢男孩子呢也开始用了，那可能呢小孩子也开始用了，那看到妈妈用的化妆品他也开始涂了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人会了啊，我的孩子有些他也是喜欢妈妈做一些东西，他也是要放一些东西来保护他的这个身体。那这是现代人最怕，为什么怕呢？因为要知道这个身体一老了，老化妆呢就完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呢他要尽量的保持这个身体的这个活力。但是我们知道无论他怎么保的好，有一天呢必定会衰败，必定会离开这个世界的。在这个世界上呢是没有长生不老之药，没有的，你是找不到的，因为秦始皇已经找过了，很多人也找过了，从来没有找过。只有在这本圣经里面，只有保罗跟我们讲说有这个什么复活的盼望，有这个永恒的生命。等一下我们来看一看，他这边讲到说，外体虽然毁坏了，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。坏吧，我这个身体我要保护，我要保养，对了，但是如果它要坏，我没有办法，神啊，你自己掌管，你自己看顾，我不能够一直把它保持在20岁的那种的状况，不可能了。我现在是50岁，你可能是40岁，你可能是60岁，没有这么老的人在我们当中啊，50多岁。那你要知道有一天呢一定会老化的，但是呢圣经里面因着我们有这个宝贝在里面，这个宝贝的基督，这个生命本来是一个小小的这个一粒种子，它慢慢发什么发芽，慢慢的长起来，这个生命呢越来越什么越所谓的壮大。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生命呢要更加的成熟，要更加的成熟啊，我们的这个生命要更加的成熟。怎么讲呢？我们这个生命呢是需要对神呢越来越什么越认识。我们刚刚开始信神信主耶稣的时候呢，我们对神的了解不太多，我们知道是神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我们不知道神多爱我们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知道神有多公义。慢慢当我们读圣经，当我们体会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到啊，我们的神呢是很爱我们的， 虽然我们离开他，他还是会爱我们的，但是呢，他也会什么管教我们。你不听话，好，你可以在外面溜，你可以在外面这个徘徊，但是呢，不要忘记神的那管教之鞭呢，将会啪，你就要回来。你不回来，他鞭的你更加的重，以致呢你遍体鳞伤，非回到神的面前不可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生命有这个生命的更新，我们就问，哇，对神的认识更加多，不单单这样子，你对这个神的这个信心呢，也更加的加深。开始呢，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呢，只不过是一点点。那如果你发现到经过五年之后，你的信心还是这么一点的话，那你就再次自我检讨，到底你的生命有没有更新？啊，有没有一天呢，我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，每一天都会新一点点哦，每一天都会新一点点的。那叶伯呢，他经历了他的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灾难之后呢，他就说，从前呢，我风闻你，我听过你，现在呢，我亲眼看到你。啊，他有这样的信心，他亲眼看到神。那我们在我们个人跟神的这个交通，你是怎么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？当你把眼睛闭起来，你说，神啊，我到你面前来向你祷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那位神呢，到底是在哪里？是跟你近吗？还是你好像是跟空气讲话？还是你以为这个只不过是一种仪式罢了？那你自己要自己经历，这个神对你实在不实在？那但愿我们的内心能够一天心思一天，我们更加有信心，不单单这样子，然后更加什么？更加愿意饶恕人啊，更加愿意饶恕人。那我发现到一个老人家，其中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毛病呢，就是不肯饶恕人。那当他有那种，他从年轻的时候，当他不肯饶恕的时候呢，这个这样的恨呢，一直联系下去，一直到老的时候呢，当你跟他提起那件事情，他受伤的事情呢，那他就很，他的那种的苦毒呢，那种的情绪啊，就所谓的暴露无遗，就很流出来，那你就感觉那个人真的是很，他恨那个人恨得很多，恨得不得了。我不懂你没有这样的经历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求神帮助，叫我们能够内心的一天心思的一生，一天心思一天，让我们学习圣经所说的能够饶恕人，能够饶恕人。那学习饶恕人，你就发现呢，你的心呢就开了一点。啊，圣经说你要天父饶恕你，你必须要什么？饶恕人。那这个是要我们学习的，饶恕，不要那么计较。啊，如果人家对你，比如说在这个评语啊，人家讲你不好，人家讲你不太做事情不太，那讲的东西不太那么好，那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呢？当然我们可以检讨，但是呢，我们想说，其实我们的评语啊，这样子的一个论断呢，应该是来自哪里？来自神。我们呢，让神来自己做我们的审判官，到那一天他会给我们评语，说到底你是不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，还是你是个假冒为善的人，还是你一个三心两意的人？那神呢自己知道。当然我的说不是说不要在意人的这个评语，我们还是要思想一下。但是呢，真正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评估呢，不是在意人，我们的评估呢应该说在意神。你也自己知道，你也必须要自我的衡量，自我的检讨，是否你的情绪是怎么样的。那么呢，你就不在意人家讲，哎呀，你是一个不要 lousy， 哇，你听 lousy， 哎呦，又老又没有用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啊，你就不用担心。那越让我们呢学习能够饶恕人，不在意人的评语。那应该呢，当我们越来越老的时候呢，我希望我们变得越来什么，越来越慈祥， 越来越什么？越可爱。我希望当我们看我们的样子是不是越来越可爱啊？现在是现在啊，10年以后你看你的样子越来越凶呢，还是越来越可爱啊？越来越慈祥呢，还是越来越什么的慈祥，可爱，越来越难看了啊？那看到你，哎呦，就是那个苦瓜王啊，苦瓜李啊，不要人家叫你这个苦瓜啊，乃是一个有喜乐，一个可爱的。所以呢，有这个宝贝在我们心里呢，我们就有这个生命，就必须要有这个生命的更新呢，能够一天新似一天呢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每一天呢，都来到神面前，你安静的时间，你必须要有安静的时间。那这安静的时间，你可以说是灵修的时间，你跟神交通的时间，你自己自我检讨，你看你自己的样子，你看用那个镜子照你的样子。我当然说用那个镜子，不是说真的用那个镜子。你在神面前，你看用神的话语来对照我的情况是怎么样的。那如果不对的地方，我们必须要改正，我们必须要靠着神的话语来纠正。那才会内心呢一天新似一天。所以保罗呢，在这个罗马书12:2那边说，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可察验察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？我们以为是这样子的，但是如果你不读神的话语呢，你就以为是这样子的啊，你就以为说那个人得罪我，我可以恨他，我可以呢打他，我可以骂他，我可以记仇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打开神的话语，你读一读，哎，神说要爱你的什么仇敌，要为他祝福啊，要为他祝福啊。我有没有为仇人祝福啊？有没有？恨都恨得来不及啊，你讲对不对？恨都恨得来不及啊，怎么为他祝福？但是圣经却要什么？要我们为他祝福。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如果读他话语的时候呢，你发现呢，你的内心呢就一天新似一天啊。当然我们能够有这个宝贝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有生命的更新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因着有这个宝贝的缘故呢，我们有这个复活的盼望。因着复活的盼望呢，我们就有这个有无比的荣耀，无比的荣耀。我们来大家读17-18，1、2、3。我们这战至亲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是永远的。哇，这边给我们看到说，保罗给我们看到说，他有哪两个东西来对比，一个是在这个现在的，一个是讲到将来的。他讲到我们这战这亲的苦楚啊，这苦楚，这当然是讲到那些他所遭遇的那些困难，所遭受的那一些的逼迫等等。保罗讲他是什么？是自战啊，就是暂时的。那自亲呢，很亲的啊，暂时一下子就过了，几十年就过了，然后跟人家编多久？最多给他几十年啊。如果我们有生病，我们最多生病多少年啊？如果你比较健康的话，你从50岁就开始生病了，好吧？你开始50岁生病，你生病给你再多100岁了，活到100岁，你最多生病50年罢了，对不对？50年，当然我们知道那50年不容易熬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你就算那个日子，一天又过，一天又过，一天又过，那就1年，然后2年，然后3年，然后4年，最后呢是50年，还是为什么？还是会过去的，这叫做自战自亲。他亲的意思说，还不是那么厉害，还不是那么严重。但是呢，来到那个将来呢，保罗说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。那这个重呢，就跟那个轻呢对比，很重呢， 很重，不是讲说哇那个是开始一轻是 one kilo， 这个是 hundred kilo， 不是，这最重的话就很多，将来的荣耀呢是很多的，而且是无比啊，无比。那这个无比呢，我们这边看不到它的这个它的那个完全的这个意思，它的这个是超越又超越，它超越又超越，就是无限的超越，没有那么比了。你跟现在比呢，是比那现在不能跟将来的比了，这是超越又超越，是无限的超越，而且是永远的，永远就跟这个至善的什么对比。那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最多呢受苦，我们最多生病几十年，我们最多穷几十年，我们最多饿几十年罢了。但是呢，来到这个将来的这个世界呢，那个是什么？永恒啊，永恒 ，infinity。那那个东西我们不能够想象，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，如果是进入那一种永永远远跟神在一起，那一种是多么好，那是多么的不同，那是多么的喜乐，那个是保罗要带出来的这个东西。所以呢，他就说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那保罗呢，就给我们看到说，我们人啊，常常我们会顾念，我们会想到这个我们看得见的啊，我有多少财产，我有多少，我的物质有多大，我有多少辆车，我有多少个孩子，我有多少个这个佣人等等。我们人的眼睛是常常看中，那我们看到那个人他稍微在这个社会上有一点名声的话，那我们就呢向他特别的什么恭敬，我们向特别的恭敬，因为他有这个成就。但是呢，来到神的这个事工呢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不一定把它放在这个眼中啊。如果有一个仆人，他为神做了很多东西，啊，算了什么东西，看不到的。但是呢，这个神的仆人呢，他为神所成就呢，却是有那种无价之宝，无价之宝。因为啊，讲说所看见的是暂时，所不见的是永久的。那这个是我们要抓住。我们所看不到的那种东西，我们看不到那个我们将来的生命，将来的观念，将来这个灵魂的这个存在，将会永永远远的，那个是永久的。那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那边，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朝那边想，说神啊，让我们看见，就好像那个先知以利沙，有一次那些亚兰王要来攻打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，其他人都怕，但是呢以利沙说，你们不用怕，神啊保护我们。所以呢，神呢，他叫神呢打开这个仆人的这个眼睛，他一看，看到四周呢都是神的这个军兵呢在围绕着整个这个城保护着他，敌人呢绝对不能够进来的。那我们现在我们活在我们这个这样肉身，我们当然我们眼睛看不到，但是呢神呢已经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清楚看到说，上面呢是一个荣耀的地方，上面呢是一个可贵的地方，上面是一个尊贵的地方，我们要思想，我们要顾念，因为那是有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那我们不能够体会，但是当我们到那边的时候，我们想，哦神啊，为什么你不早跟我讲，为什么不要让我在世上更加好的为主你而活，更加为主你而工作，为什么在世上我这么懒惰，为什么在世上我整天就是往地上挖金。那不是讲不能够挖金，可以挖金，但是呢当我们挖金的时候呢，不要忘记说，一定要让神的国在你的心中居首位，让神在你心中居首位。你挖金必须要挖为着神的国而挖，如果你单单是为着你的这个银行户口挖金的话， 你挖来挖去，到最后呢，这个会被虫子咬掉，这会被那些在这个电脑里面呢，就这样子消失掉。那我们的生命呢，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必须要来以神为重，因为那边有无比的荣耀，有极重的荣耀，有永远的荣耀。这是我们，因为我们心中呢有这个宝贝，神就给我们说，我们将来会领受这么样大，这么样美丽。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讲，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，但是神说是一个黄金街地利城，神呢要做我们的庄。那在城中呢，好像灯那样，灯火呢照亮整个城。我们就要永永远远跟神在一起，侍奉他。啊，这个信徒呢，有这样子的福气。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这个眼光呢，放在神的这国度里面？还是我们继续的为着自己活，继续的为着你的家庭而活，继续为着你的这事业而活呢？那同时间，我们也知道，那些没有宝贝在你心中的人呢，那你的结局又不同了。那些没有宝贝、没有主耶稣的这生命在你里头，你将不是去到一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里，你乃是要进入一个可怕、黑暗、受苦的地狱里面。那个受苦、那个可怕、那种黑暗呢，也是什么永永远远、永永远远 infinity。我不能够再讲怎么讲啊！如果我以前我没有相信主耶稣的话，我不能够想象如果我掉进那边去，我会怎么样？永永远远，你要永永远远的荣耀吗？还是永永远远的受苦？啊，这不是我讲的，这乃是神在他话语中启示的。如果我们看懂这个神的话语，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真的。我们要好好的选择，好好的让我们心中的这个有这个宝贝，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永远永远永远这个极重无比的荣耀，而不是到那个灭亡、到那受苦的这个地狱里面。但愿我们能够好好的谨慎，我们好好的思想，我们去祷告。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从今天下午你的话语，我们看到，神啊，我们在我们心中里面，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，我们有这个宝贝，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。感谢主耶稣，你拯救我们，使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有这样子得到这个极重无比的荣耀，能够承受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气。神啊，你也让我们能够在怎么样的恶劣的环境也能够战胜一切，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，乃是神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，你乃是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。哦，神啊，帮助我们这些人能爱被主你所买赎的人，能够为主你而活，让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这个动作、我们的生活，不再为着这个世界上，不再为着自己，乃是为着那为我们而死的基督而活，也为着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，叫他们能够醒察，叫他们能够知道、明白、了解神你的话语，叫他们来归向你。哦，神啊，掉入那个地狱里面，那是何等可怕、何等难受、何等痛苦的一种的这个刑罚。哦，神啊，你自己光照，你自己帮助、带领我们这个来临的这个一个星期，给我们继续能够思想你，能够依靠你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